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维火》。2003年11月8日，《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攀枝花市罗巧丽姐弟三人遭冤判；山东济南四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并被勒索；河南国保警察到重庆肆意绑架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法轮功学员罗巧丽、罗巧平、罗小星姐弟三人于2020年2月被绑架，近日已被西区法院分别误判8年、5年、4年，三人已经向攀枝花市中级法院上诉。2020年2月24号，从湖南来攀枝花市探望父母的罗巧丽和罗巧平姐妹俩，在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向世人发放疫情刊物的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2月28号早上7点左右，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派出所警察和攀枝花市西区分局局长共计9人，将罗小星父母的私有财物和家里的生活费洗劫一空，将罗巧丽和罗巧平弟弟罗小星及母亲四人绑架。家里只剩下80岁的父亲，当晚11点多钟，罗巧丽的母亲被放回家。罗巧丽姐弟三人9月2号和10月30号两次被攀枝花市西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罗小星说，法轮功不是某教，中共邪党才是最大的邪教，法轮功对社会没有危害，我没有组织姐姐罗巧丽、罗巧平破坏法律实施。罗巧丽、罗巧平、罗小星姐弟三人被西区法院分别误判8年、5年、4年，他们已经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法院上诉，现在仍被关押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棉沙湾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11月24号，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法院对四名法轮功学员网判，尹峰被网判6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程西江被网判3年，被勒索罚金6000元，陈连美和刘希修被网判2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刘希修缓刑3年。2020年9月1号，济南市莱芜区法院对尹峰、程西江、陈连美、刘希修非法庭审，没有亲友在场，他们的家人多次办理亲友旁听和辩护都被法院拒绝，递交材料也不收，法院剥夺了法轮功学员亲友的旁听权。法庭上，辩护律师对尹峰的案件做了无罪辩护，有理有据，公诉人刘金国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法庭以证据不吻合为由结束审判。济南铁路局公安处与济南市莱芜东站派出所相互勾结，有预谋地对法轮功学员尹峰长达半年的跟踪，对尹峰所到之处长期蹲坑盯梢。2019年7月16号，济南市铁路派出所再次绑架尹峰，并对与尹峰有过交往、居住在朝阳小区的法轮功学员程西江非法抄家绑架，程西江被抢走打印机、电脑和法轮大法书籍等物品。与尹峰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刘希修被绑架抄家。同一天，数名便衣警察还绑架了与尹峰有交往的莱芜区法轮功学员齐英俊、陈连美夫妇并抄家，连同他们经营的新三才鞋帽批发部和货品仓库也被翻得一片狼藉。7月27号，齐英俊被转到莱芜看守所时身体出现严重不适。12月1号，有家属收到律师打来电话。11月24号，莱芜区法院将尹峰四人等网判。据明慧网报道，数月来，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公安局在省公安厅指使，肆无忌惮地在重庆市查找在互联网上曝光周口市商水县公安人员行恶的法轮功学员，以这些法轮功学员损害了商水县的所谓形象为由，先后在重庆市渝中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南岸区等地非法绑架了年过七旬的韩维芳女士、王代清先生以及于秀荣、袁荣、于红等多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12月31号，商水县公安局网警支队警察张公勇、姚克到重庆，持一份空白搜查证，非法对法轮功学员于秀荣抄家后，把于秀荣强行绑架到河南省商水县，此后于秀荣下落不明。2020年7月1号上午，河南周口市国保警察、商水县国保大队长周玲和永昌等多人 到重庆科园二路韩维芳家抄家，并绑架了年过七旬的韩维芳，抢走了台式电脑等私人物品。第二天，韩维芳被劫持去往河南的火车。王代庆老先生从老家四川省遂宁市到重庆市女儿家带孙儿孙女，几天后的7月1号被河南国保警察绑架，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明，只说是河南省郑州市周口店市国保大队和商水县国保警察。他们闯进屋后，有两人劫持着王代庆，其余几个在屋里乱翻乱抄，抢走了法轮大法书籍、多部手机，包括他女儿和女婿的手机及两台笔记本电脑，然后将老人和私人财物一并劫走。2020年10月24号，商水县国保警察伙同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沙坪坝区法轮功学员袁荣，并将其劫持到河南省周口市迫害。2020年10月25号上午，商水县国保警察伙同重庆南岸区担子石派出所警察十多人闯入南岸区法轮功学员于红家中，非法抄家四个小时，从上午11点持续到下午3点，抢走电脑、U 盘等私人物品，然后将65岁的于红绑架。现在韩维芳、王代清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周口店市看守所，当事人家属聘请律师向商水公安局国保警察提交法律意见书，要求释放当事人。商水县国保警察威胁律师说，怀疑你是法轮功的后援团。目前周口市商水县检察院将韩维芳、王代清以寻衅滋事罪批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乔治亚州演讲，我们不会退缩；当地时间2020年12月5日晚七点，美国总统川普及夫人梅拉尼亚来到乔治亚州参加捍卫参院多数集会，并发表演讲，为该州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大卫·珀杜和凯利·洛夫勒连任助选。川普总统赞扬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珀杜和洛夫勒在任期内为美国民众所做出的贡献，他们将在1月5日进行的特别选举中寻求连任，这对于川普总统的选举在乔州的翻转、防止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美国蔓延会起到关键作用。最直接的影响是共和党能够稳固地控制参议院，令极左议程与政策无法在参议院通过。川普在演讲开篇就提醒人们，极端左派给美国社会带来危害。那些左派极端分子说，我们首先要拿下乔治亚州，然后再拿下美国。一些极端的民主党要改变美国，首先是马上掌控参议院，然后让他们所有想要的法案通过。总统说，他们会摧毁我们的军队，他们还想要开放边境，让非法移民涌至我们的国家，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免费学费，而且还会让他们投票，这样你们就永远不会有公平的选举了。川普强调，民主党极端分子利用疫情和邮寄选票摧毁我们的国家，几百万邮寄选票送出，有人收到2至3封邮寄选票，死人、外州人、非法移民的投票等等，因为作弊了他们才赢，否则他们不会赢得乔治亚州，现在应该追捕这些罪犯。川普还说 Dominion 软件对2020年来说是个耻辱，这个软件不值得信任，在密西根州、乔治亚州、明州有几十万选票有问题，许多人都出来揭露2020年大选中的舞弊。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主流媒体仍说拜登是赢家。当亨特·拜登丑闻出来后，大科技公司、
95% 的主流媒体都选择对此噤声。川普总统说，美国世世代代爱国人士是捍卫我们国家的，也都是信仰神的。但是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沃尔纳克在摧毁你们的理念，他崇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很快就有行动，在1月5日也会保持持续的关注，他们所有的舞弊手段都会被关注。川普总统呼吁乔治亚州的州长和州务卿出来说实话，希望我们的立法者和美国的最高法院能够挺身而出，拯救我们的国家。川普说，我们要向爱国人士致敬，还有我们的这些祖先，他们付出了血汗，捍卫我们的自由，他们跨越了海洋，开发了荒蛮，建立起了高楼大厦，赢得了2次世界大战，打击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神引导下，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闪闪发光的国家。和乔治亚州人民一起，我们让美国再度富有，让美国再度强大。当天集会，当川普总统一进场，集会现场民众便对总统高呼，我们爱你，再干四年，停止切政，为川普奋斗。川普总统说，我们的确赢得了这次选举，我们很努力地为乔治亚州抗争。选举中有很多腐败浮出水面，选举数据被操纵。川普总统说，我爱这个州，并预祝现场民众圣诞快乐。乔州共和党参议员洛夫勒在发言中说，川普总统让美国再度伟大，制造了最大经济体，为对抗抵制文化、假新闻和中共，他都挺身而出，他每天都在为我们奋斗。他敦促选民要确保你们出去投票，否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国家。如果你们投票的话，我们就会取得胜利。据悉，今年川普总统赢得了7400万张选票，比历史上所有总统的选票都多，也比2016年时川普得票数还要多。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8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左翼社会主义者的八大流氓手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30日。2020年的美国大选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左翼社会主义者们在这次大选中大肆舞弊，使得选情尤为复杂，至今难以尘埃落地。大选的每一步每一个环节，全世界都在关注，饱受共产荼毒的中国民众更是对美国大选寄予了厚望，很多人希望川普连任后能够彻底解体中共。中共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封锁美国大选的真实消息，另一方面却夸大报道美国大选乱象，妄图给中国大陆民众造成一种假象，让人感觉好像民主更是一团糟，以此来混淆视听，欺骗民众，使人误认为大选舞弊是炒作出来的，不必小题大做。纷争也好，炒作也好，左翼媒体和中共党媒对美国大选中出现的种种共产党式的流氓手法却集体噤声。西方有这么一句谚语，如果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么它就是只鸭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乱象纷争，其根本祸源是共产主义和中共邪灵。我们可以一起来盘点一下美国大选中左翼的八大共产流氓手法。一、媒体造势，舆论先行。中共宣称党管一切，党媒信党，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 只要符合党的意愿，媒体可以呼风唤雨，可以罔顾事实，可以制造英雄，也可以打倒英雄。只要符合政治需要，党媒可以替权贵洗白，也可以让无辜的人上央视去认罪。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舆论先行是必然手段，这一套逻辑与制度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在美国，除了三权分立之外，还有公认的第四权，那就是媒体。作为媒体来讲，他们本应坚守客观公正，不受任何一方的左右，他们要做的就是寻找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媒体的公信力如此强大的原因。然而，在2020年大选期间，美联社、纽约时报、CNN、NBC 等各大左派媒体清一色地使出共产党式舆论手段，对大选进行官方宣传式的定调，就连原本偏向保守的福克斯新闻也倒向了左边。11月7号，在大选计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各大左派媒体，包括福克斯新闻，纷纷罔顾川普总统遥遥领先的事实，进行不公报道，对民众谎称拜登当选。接下来，这些媒体又炮制出各种谎言，比如什么第一夫人劝川普认输，什么川普计划竞选2024年总统等等。半个月后，总务署署长开启拜登过渡程序，所谓主流媒体拿出了人民日报式的架势，开始猛烈造势，大肆报道所谓对新政府阻隔详情，俨然将毫无法律支撑的拜登捧成美国新任总统，却不敢把总务署署长墨菲遭到死亡威胁的信件全文公开。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选日过去快一个月了，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至今都不敢辞去加州参议院职位，可见连贺锦丽都不相信拜登真的胜选了。对大选另一面至为关键的事件和消息，所谓主流媒体仿佛个个睁眼瞎，什么也看不见。比如不断被民众发掘出来的拜登阵营洪水般的舞弊劣迹，华盛顿 DC 呼吁停止偷窃选举的百万大游行，川普律师团队的新闻发布会，川普团队宾州曝光舞弊的听证会等等。美国律师协会评论，美国左翼媒体大选期间的动作和拜登阵营的所为，无异于一场政变。二，中央欺诈，摧毁宪政。中共也号称自己是讲民主与民权的，各级人大代表也是选民们人手一票选出来的，可是中共从来不敢搞真正的竞选活动，在中共的淫威下，全民都成了举手机器，假票假选，系统性制度性的制造假民主。美国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灯塔，一人一票彰显了美国宪政体制与天赋人权，也是美国人民最引以为傲的美国核心价值所在。然而2020年的总统大选，这一宪政体制正在被社会主义者们偷窃。11月19日的川普团队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表示，这些选举欺诈不是在一个州，不是在一个地方，它是在很多州，而且以同样的一模一样的行为发生，这是中央控制，中央计划，然后各地统一执行，而执行的许多地方是由长期腐败、做假票历史悠久的民主党控制着的大城市。有民众总结，这些欺诈种类已经超过20种。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沙姆11月27日在《旁观者》发表文章，题目是为什么2020年总统大选令人极其费解。文章列举了这次大选多个违背常识的地方，比如拜登比奥巴马输掉了300多个县，却比奥巴马拿到更多的选票，还有胜任的总统候选人通常能带动帮助同党同僚拿下其他席位，但宣称自己胜选的拜登却没有。尽管拜登大选舞弊铁证如山，媒体却依然自行宣布拜登胜选，这极其令人费解。美国顶尖律师林伍德表示， 这是一场因为共产主义渗透而导致的美国宪政危机。三、权钱交易，漠视法律。中共国的官员并非民选的，选票不值钱，官位值钱。近年来，大陆有个顺口溜叫一万问个好，十万挂个号，百万戴个帽。买个科长要数十万元，买个副市长要数百万元。有一个价目表在中共官场流传，权钱交易是常态。把权钱交易渗透到美国，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用金钱制造假选票。美国著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11月27日接受霍伊卡尔电台采访时说，我们拿到了支票存根照，这些支票被他们用来支付收购选票和进行欺诈性投票。11月14号，水牛城纪事报独家报道，知情者爆料说，费城黑帮老大梅利诺和他的团队以每张票10美元的价格制造了30万张投给拜登的选票，获利300万美元。尽管这个消息还有待进一步追踪与查证，但这次大选中金钱腐蚀选票的消息民间都有视频证实，可见共产邪风已经入侵美国制度。四、造谣抹黑，人身攻击。提起造谣抹黑，人身攻击，文革大字报是典型的共产污蔑版式。自从川普2016年当选，提出在美国我们崇拜神，不崇拜政府，拒绝社会主义等主导方向时，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背景的美国深层政府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川普的污蔑与攻击。联邦调查局炮制的斯蒂尔卷宗、子虚乌有的通俄门、荒唐的众议院弹劾、反川普者利用中共病毒疫情向川普总统泼的脏水，以及别有用心的选择性泄密事件等等不一而足，都成为左派们给川普总统的人为制造出的负面标签。尽管川普总统在四年任期内创造了伟大的功绩，包括带领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失业率创历史新低、美国黑人价值的再现、维持中东和平成就、围堵中共社会主义等，然而对川普总统的这些努力和成绩，造谣者们和信谣者们却视而不见。当谣言盖过真相，就变成了被欺骗者的真理了。今天那些莫须有的谎言却成为这些所谓主流媒体自行宣布拜登当选的理由，进而模糊了美国总统最后是要由最高法院宣布才能生效的法律事实。五、言论审查，压制真相。言论审查是共产主义统治者们维护专制的基本信条，封锁真相、打压良知是他们刻意追求的效果与效应。封号与跨省抓人，这是中共网警的绝活。2020年大选前后，全球几大社交媒体如推特、脸书、YouTube 等信息科技巨头将中共审查的一些绝活用得炉火纯青。不仅川普支持者、川普团队，就连川普总统本人传播大选欺诈的诸多真相都遭到了社交媒体的审查。11月25号，推特暂停了宾州选举问题听证会发起人、宾州共和党参议员道格·马斯特里亚诺的个人账号。11月26号晚，川普总统发推，哇，推特封禁了非常受人尊敬的宾州参议员道格·马斯特里亚诺。这个封禁就发生在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关于2020选举欺诈的听证会后。他们和假新闻串通一气，想让真相晋升，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共产国家才这么做。六、煽动仇恨，威胁恐吓。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一贯使用的下流手法就是煽动仇恨，使民众自相残杀，中共从中渔翁获利。这次大选中，魔鬼为了祸乱自由世界，极力煽动仇恨、威胁、恐吓之能事。美国总务署署长墨菲 在致拜登的信中明确提到，他和家人甚至宠物都受到了数以千计的威胁、谩骂和恐吓。有自媒体报道，墨菲本人收到了装有子弹的信封。23日，川普发推赞扬了墨菲的坚毅和对国家做出的忠诚。密执安州韦恩县计票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莫妮卡·帕尔默和威廉·哈特曼拒绝认证投票结果，后来遭到左派的激进民主党人士的公开攻击，他们被指责种族歧视，他们的家庭住址和孩子信息也被公开。一则视频显示，一名左翼极端人士威胁他们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孩子。川普总统得知后打去电话表示关心和慰问。七，勾结中共渗透大选。中共对拜登自行宣布当选的反应可谓一波三折。11月7日，当左媒宣布拜登当选，一些国家政要发推文祝贺，中共没有出面道贺，并且还说依据美国法律确定大选结果。几天后，中共对外发言人表示谨慎道贺。23日，中共出尔反尔，在美国法律没有确定最终结果的时候，正式祝贺拜登当选，和先前的口径自相矛盾。外界分析，中共的表态至少引起两方面的质疑。一是中共担心拜登败选，因为连任的川普一定会加大力度解体中共。二是中共黑手干预2020大选是做贼心虚，担心被川普抓住证据后反击中共。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共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出尔反尔，不知要向哪边示好。目前川普团队和支持者传出多个中共渗透大选的重磅消息，帮助拜登窃取了数百万张选票的多米尼恩投票机，其组件采用了中共技术。11月25日，美国保守派媒体《国家脉动》报道，在多米尼恩担任七年信息技术核心基建经理的安迪·黄，曾经是中国电信的员工，而中国电信已被川普政府列入了中共军工企业的黑名单，其背后最大操盘手正是中国第一滩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11月28日，刚被川普总统赦免的福林将军在接受 WVW-TV 广播电视网采访时表示，美军特种部队俘获的法兰克福多米尼恩计票系统服务器证据表明，中共参与了针对川普的未遂政变。八，共产政纲破坏传统。共产主义在东方是赤裸裸的共产共妻的暴力运动，而在西方则是温和的非暴力异化。川普拒绝社会主义，恢复传统与保守，而相比之下，拜登实行的则是前进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在8月公布了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起草的施政纲领，其中22次提到中国，集中分布在与经济相关的篇幅。拜登团队支持全球主义贸易主张，准备建立一个高税收、投资创造就业的大政府，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蓝图梦想。梦想成真之后，必将导致权力的集中和资源的权力配置规则，腐败和独裁会接踵而来。拜登施政纲领在所谓个人权益上彻底走向败坏人类道德的深渊，主张大麻合法化，保护同性恋婚姻，实施男女同厕，在改革司法体系上谋求警察裁员，减少警察的经费，同时放任暴力，削弱民众持枪权。左派2014年在加州搞了个法案，偷盗或者抢劫数额在950美元以下不算犯法，使得加州的犯罪率激烈增长。2020年，加州批准了黑命贵组织开发的小学课程资源，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到12年级，学校里会开设黑命贵组织编写的课程内容，而黑命贵运动和共产党流氓暴力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拜登当选，美国的教育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成为必修课，美国的历史将被篡改，美国的未来会被社会主义全面占领。无怪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竞选活动中喊出口号，选川普实现美国梦， 选拜登实现中共梦。11月28日，川普总统发推文说，112万6940张选票是凭空产生的，我赢了宾夕法尼亚州很多，也许比任何人都知道的更多。宾夕法尼亚州的票数是被操纵的，所有其他摇摆州也是如此，世界在注视着。2020年美国大选之战是面对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对阵的政邪大战，是传统和反传统的较量，也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更是人类走向未来还是走向毁灭的选择。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四个小故事，题目是九字真言让他们渡过难关。故事中的四位主人公都是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受害者。中共病毒从武汉开始爆发，至今已经三个多月了。中共隐瞒疫情，导致了千千万万的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在这危难关头，很多海外法轮功学员主动给大陆民众打电话，把三退保命及诚念九字真言度过瘟疫的良方告诉中国大陆的民众。那么我们故事中的四位主人公有着怎样的经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首先告诉朋友们，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湖南妇女，有一天她接到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刚刚听了几句关心祝福保命有良方的话，她就激动地连连说道，我已经加入你们了。法轮功学员仔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不久前自己出现了严重的胸闷、气短、发烧的症状，但是得不到检测及医院收治，就在身体非常难受的时候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救命电话。他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度过了难关，现在我身体已经完全好了，太神奇了。这位妇女说的已经加入你们了，意思是她相信法轮大法是真的好。现在她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反复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学员听到她身旁有人说话，就问她身边都是家人朋友吗？是否也把这个美好讯息跟朋友们分享了？她说他们全都知道了，都三退了。这时候一位男士凑过来大声连喊两次，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这位妇女接着说，我们现在感觉活着有信心了。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武汉的老伯伯，法轮功学员给他打电话时讲了武汉肺炎急剧传播，很多人被隔离，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连很多医生护士也倒下了，所以希望他在这个时候能保护好自己。现在神佛在通过各种方式警示世人，老百姓都在自救。这位老伯伯听着却不回应。法轮功学员继续说，中共是魔鬼，他让人们发毒誓把命交给他，可是天灭中共时，凡是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就是他的成员都会遭殃的，自救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给他当陪葬品，这才是我们的出路。这位老伯伯依然沉默不语。后来法轮功学员又给老伯伯讲了历史上发毒誓应验的故事，再问他是党员吗？这时他艰难地开口了，说是。法轮功学员问他说，帮您退出中共党团队好吗？他回应好。法轮功学员这时听到老伯伯喘不过气来的急促咳嗽声，感受到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原来他是没什么力气说话了。于是学员赶紧告诉他，诚心敬意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念动了佛法，佛光普照，会带来平安。老伯伯说，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并开始急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员也陪着他一起念。老伯伯念了几次之后，法轮功学员再问他，九字真言记住了吗？他说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不喘了，挺好的挺好的。老伯伯还一直说，谢谢法轮功学员，谢谢法轮功师父。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原本绝望的武汉市民。几天前，法轮功学员接通了他的电话，关心地问他，目前居住的环境都好吗？这位先生回答说，不好，很不好，我感染病毒了，医生要我自己隔离，但是都没有提供任何资源给我啊。法轮功学员又问他，你家中有食物吗？他说，情况很不好，小区被封了，身体状况也很不好，若要看病得付钱，一天要付400元。他绝望地一直在骂政府不管他们。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不要绝望，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接着又跟他说，还有一个不用花钱就能保命的好办法，现在你们武汉很多人都试过，都好了。法轮功学员接着说，中共坏事干绝，天灭中共是天意，只有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从内心退出来，远离中共，才能避开瘟疫。谁认同中共假恶斗，谁倒霉，还会赔上性命。退出党团队组织，不给他当陪葬品，这才是我们的出路。这位先生同意用化名做了三退。法轮功学员说，大哥，您是善良人，神佛才给您得救的机会，您把我讲的真相也讲给您太太，让她也退出党团队组织，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就不会靠近。他说，好的，太谢谢你了，送给我们这个不用花钱的保命符。第四个故事的主人公原籍武汉，是一位在外地公司上班的经理，因为无法复工，只好停业在家。现在家里有亲人已经染病了，他自己也开始咳嗽，状况不太好。这位先生接到法轮功学员的来电，刚开始很感谢学员的关心，但他不相信退党能改善现况，甚至认为三退是反动思想。法轮功学员耐心地跟他说，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尼禄暴君，因为不信神佛，迫害基督徒，遭致天谴，发生4次天灾瘟疫，最后国家灭亡，这使上天在报应他。而那些在迫害中帮助基督徒的人没有染上瘟疫，我希望您平安，赶快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才能躲过这次肺炎瘟疫灾难，才能保平安。这位先生考虑了一下，说，听你口音像是台湾的，你们法轮功学员赞成台独吗？法轮功学员回复他说，我们先保自己平安要紧，不要去管那些政治，我们要认清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咱们中国，爱中国的人民和土地，爱中国的5000年文化。法轮功是学真善忍的，到哪里都会是好人。法轮功遍布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很受欢迎。唯有无神论的共产党迫害信神佛的好人，还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我们中国人讲善恶有报，报在谁身上？报在共产党身上。这位先生在听，法轮功学员接着又说，那共产党又是谁？是一群加入这些组织的人组成的党团少先队，那现在上天给好人一个机会，能退出来的人就不被他连累，真正的得到平安吉祥。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吗？这位先生听罢很感谢地说，我听明白了，中共不等于中国，是吧？我不要为中共背黑锅，你帮我退党吧，我还要转告我太太也退出来，请你改天再打电话给我，记得记得，谢谢。 听众朋友，为什么念诵九字真言能起到防御中共病毒的奇效呢？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而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具有无比强大的正能量。念诵者在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与整个宇宙的正能量、神佛世界的频率接通了，就是产生了共振。长期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自然能增强正气和增加正念，使得念诵者的细胞对中共病毒产生了超强的免疫力。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给大家讲一个诚念法轮大法好，百亩水稻免火灾的故事。2011年10月13日中午，黑龙江农垦某农场水稻种植户小云收获完自家的水稻后，让家人回去吃午饭，自己留在地里把拖完水稻的秸秆点火烧掉，以便日后翻地。哪知那天风很大，又加上今年秋天这里的雨水很少，秸秆和杂草都特别干，火点着后不一会儿就顺着风向林地别人家尚未收割的100多亩稻田中冲去。小云吓坏了，想打电话，可是一着急连自己家的电话号码都想不起来了，怎么办？那100多亩地的水稻可是干透的，准备马上收割的，如果给烧了，这一家人一年的辛劳和投入真的就将顷刻间化为乌有了，这么巨大的损失自己怎么赔得起？小云吓得哭都哭不出来了。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同学曾多次给他讲过法轮功的真相，还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的事例。他立刻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瞬间奇迹发生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顺风的大火居然全熄灭了。等到家人和村里人赶到时，什么事都没有了，林地只是烧掉了很小的一小块，100多亩的水稻居然保住了。小云跟大家讲了事情的经过，众人无不感佩大法的神奇。小云当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那位修炼法轮功的同学，并说，现在我更相信法轮大法好了。听众朋友们，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却被中共残酷打压，他们利用掌控的宣传机器抹黑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欺骗中国人， 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不断遭到报应，而相信大法好的都得到了福报。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人不管你有多大能耐，在天灾面前都无能为力。记得神韵晚会里有一首歌《找真相》里唱道，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其实真相就是法轮大法好，请朋友们一定记住，大法好就能得救。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